今天的主日献上祷告。爱我们天父，荣耀圣洁至高全知全在全能的那创造天地万物掌管万有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何等卑微，何等满身罪污，何等微弱的一群人，已经救拔了我们，已经赦免我们使得罪恶过犯，你有收纳我们，称我们为感谢你，赞美你，这不是靠着我们能力，这也不是靠着我们行为，靠着我们意志我们所能做的，那是完全你的拣选，那完全是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那是宝贵是圣灵所为我们坚定的持守，感谢你，赞美你，阿爸父啊，我求你再一次向我们揭开你的话，阿爸父啊，再一次的将我们这些软弱的心，将我们望向这个世界的眼睛，都靠着你的赐生爱主牵回来，让我们全然的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仰望你，不见一人，只见我们主，感谢赞美阿爸父啊，也祈求你怜悯我们软弱，赦免我们过去一段时间里面无论是对神对人我们的过犯和罪恶，都求你赦免，求你再次的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好使我们今天一同的侍立，一同的侍奉的时候，一同的敬拜的时候，是蒙你所悦纳的，是你是照着你心意所进行的敬拜，感谢你，赞美你，阿拉父啊，也求你在这末世的时代里面复兴你的圣教会，求你在这末世的时代里面，你的灵亲自在每一个儿女的心里面动工，好叫我们全然归你。阿爸父也将今天教会所面临的处境都交在你的手，因为我们深信君王的心不过是落入沟里面的水，随着父神你的旨意随意的流转，而且我们也深信凡立志要在基督里面敬虔服务的都必须经受苦难，感谢赞美法院荣耀归于法院，祈求你保守在这小小的地方，在这个小小的教会里面，你赐下平安与你的儿女同在，也将全地上今天奉我们主耶稣基督圣灵一同聚集的各处的教会也交在阿爸父你的手，愿阿爸父也与我们同在，阿爸父也将今天教会里面的各样事工，无论是文字事工，无论是接待的事工，无论是厨房的事工，无论是主日学的事工，还有教会的圣灵推出中心等等各样的事工，我们都仰望交托在阿爸父你的手，愿父你的旨意成就，感谢你，赞美你，父也祈求你今天你的圣灵亲自的自由的运行，赐给站讲台的詹姆斯，赐给他口才，赐给他智慧，赐给他灵，赐给他力量，将你的话语解开发出亮光来，好叫我们愚蒙人得造就，聪明人得智慧，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归于你，垂听我们如何祷告 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祷告的名。今天正道的主题是马太福音第29讲，耶稣门徒训练之海市中的教训第4讲，经文在马太福音的19章13节到30节。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
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
有一个人听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又当爱人如己。
那少年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
耶稣说，你若愿意做完全人，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那少年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
我又告诉你们，
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的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
耶稣对他们说，在人却是不能的，在神还是不能的。
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
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的跟从我的人，在万福音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
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
好，感谢主啊。我还是觉得我今天能够活着站上这个讲台还是挺有恩典啊。那我们要知道，我们每天能够活在这个地上就是一个稀奇的事情，而且呢，我们今天还有那么多人聚在一起，能够一起聚会也是一件稀奇的事情。我讲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实在也是一个具体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礼拜可以在一起聚会，下个礼拜能不能在一起聚会了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们能够在一起聚会就是一个很大的恩典。我们能够活在这个地上，能够为主做见证，能够传讲主的真道，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其实都是上帝很奇妙的带领。感谢主的，我们仍然我们会正常按照上帝给我们带领来继续的过教会的生活，那过我们信仰的生活。那么马太福音呢，我们说这个我们整个这个大纲部分呢，我们看到了在君王的降临之后，来到君王的宣告，我们也看到君王是有权柄的。这个权柄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是真实的。那我们明白这个世界就是抵挡他的，所以不要奇怪。所以呢，包括在我们身边，包括在中国，可能现在未来还会发生一些事情，都不是意料之外的，都是在上帝他整个的掌管之下。所以他们是逼迫来抵挡耶稣，然而耶稣就是在抵挡当中仍然持守他的信仰，仍然进行门徒训练，仍然训练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好。然后呢，然而带来训练之后呢，不但没有带来更大的影响，相反呢，反而带来对君王的排斥。这个排斥之后呢，我们看到什么呢？最后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犹太人把他交给外邦人，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看到了，这是我们看到了一个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显明上帝他的大能，证明耶稣基督得胜死亡，得胜撒旦，得胜罪恶。好，我们能够看到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什么呢？在排斥中启示里面呢，我们要讲到今天我们仍然会讲什么关于耶稣的人格。 可能很多人会认为耶稣的人格是很美好的，但是还不够好。如果你把耶稣只是当作一个人的话呢，那你就错了。他是有完美的人格，但他更是一个有完美的神格的人。这个到时候我们今天会讲，这个也会加强这个概念。好，然后呢，君王耶稣的人格里面也当然有神格里面啊，当然我们要明白耶稣的计划，我们要大家要明白，我们来学习神的真理啊，不是要明白神成就我的心愿，成就你的心愿，成就中国人的心愿，成就美国人的心愿，也不是成就世上所有基督徒的心愿，搞错了。我们成就谁的心愿呢？成就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心愿，他的计划是什么？我们把我们这个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放在上帝的那个计划里边时候呢，我们的人生就变得有意义了。我们能够明白这概念好吗？他对教会的启示很重要。今天你我在教会时代，这真理你不能不明白。所以我们也看到了耶稣启示真理给彼得，对预告受难，当然这是耶稣来到地上的一个目标，当然主次的奖赏。好，我们也看到什么预言会再来，登山变相，就是预把未来先做一个俗语，这个俗影呢放在你面前看一看，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是不分时代的，不时间在那里已经永恒了，那里已经不分国度了，不分年龄了，不分种族了，完全是从古至今所有历史历代的圣徒们要在天国里面完全的在一起，那个时候才是完美的。所以这是给基督徒一个美好的景象，我们看到了。好，那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了关于，来我们看看在排斥中的教训里边呢，大家要明白啊，我们说这个门徒训练里边它包括两个，是排斥中的启示，看大题目，排斥中的启示是一个。那今天然后今天我们一直在讲什么呢？排斥中的教训，就门徒们不要忘记，我们在面对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排斥当中，主仍然在教训他的门徒，是关于信心的功课，这是一切的。大家一定要明白你的信心从哪来的，你不要以为很简单，因为在教会里面本来就有不同的看法，说信心到底是来自人自己选择的，还是来自上帝的什么恩赐的？因为有很多人把信心当作是什么，是人自由意志的选择，这是一种神学观，这是人本的。这种观念会导致这个教会会越来越世俗化，越来越远离真理，越来越看重人的感觉，这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活动而已，这是错误的概念。我们回到神本身，信心是来自上帝他的恩赐。那我们知道上帝赐给他子民的第一个美德就是什么？就是信心。信心是来自上帝他的恩赐，人本身是无法产生信心的，人产生信心一定是假的，是假的。所以我们知道，也就是大不了变成什么？所以在基督教圈子里面有两种，一个叫基督徒和基督教徒。我们要明白这个区分在哪里。基督教徒是什么？是一个宗教徒，是自己选择一个宗教，刚好选择了基督教，这是一种信仰。第二种信仰是什么？是上帝所拣选出来那一帮不可抗拒的恩典，是上帝的主权恩典，无条件的把你从罪恶里面拣选出来，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悔改得救，这是神本的，是上帝的工作。我们要明白这概念，信心在功课，我们关于受死，那我们信心是关在耶稣基督受死的事情上，但关于纳税，我们的本分，关于谦卑，关于争论，关于饶，这个四五六是我们讲的关于管教，四五六讲到教会的管教。一个成熟的教会它必须有教会的惩戒，不是为所欲为的，上帝的爱不是忽略罪恶的爱，上帝的爱是一个公义圣洁的爱，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好，关于第七个观念，关于离婚，这个是我们上个次讲的啊。关于离婚，我们说这个人类，你知道作为一个门徒啊，哇，为什么婚姻的这个真理在教会里面必须要成为很重要的一部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的婚姻出了问题，会导致你对上帝的认识会产生偏差。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整本圣经里边，神常常用婚姻来表达比喻他跟他子民的关系。如果你的婚姻出了问题，那反过来从你的实践里面，你会对上帝的那个认识会产生一个偏差，会误导。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婚姻不是主导，上帝是主导， 但是神透过婚姻呢，知道我们人是软弱的，人不通过这个实践的经验，我们这我经常讲，人活着知识有两种途径，哪两种途径呢？人活着知识的第一种途径是什么呢？是从课本学，从理论上来学，上学学，这是一种。但还有一种学知识从哪学的呢？是从生活实践来学习的。所以你看，有些人没有上过大学，对不对？真的有人没上过大学，但是很聪明，他也很有成就，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他是一个善于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学习一些东西出来。所以呢，我们知道，其实上帝给人获得知识是两个途径都需要，一个从理论从课本上来学知识，一种从实践里面学知识。那么这两个都很重要，所以呢，上帝就给我们一个婚姻的课程。这个婚姻的课程包括从圣经真理学，还有呢你的生活实践，你怎么去经历你的婚姻呢？所以你的经历的婚姻会影响你对上帝的怎么认识。所以我经常讲，一个孩子从小假如说他就没有得到父亲的爱，甚至他对父亲的爱不但没有得到，反而是恨恶自己的父亲，那他对上帝你跟他讲福音的很难的。为什么呢？天父是什么？我连地上的父亲我都没有感受得到，我都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我的父亲就是那个穷凶极恶的，我不知道上帝是什么样的一个天父，所以他没有办法去想象。所以当他明白，哦，原来天父是真的爱我，因为什么？因为透过地上的父亲真的爱，让我部分体会到天父的爱的时候呢，哦，原来还有个比我父亲更伟大的父亲。那个时候他就茅塞顿开，上帝的灵就开启他的心。所以大家明白，离婚婚姻是一个基督徒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在门徒训练里面专门教导了离婚，关于基督徒应该有什么的一个婚姻观。这个我们上个礼拜讲，上个月我讲的，上个第一个礼拜，今天我要讲什么？第八个是关于财主的问题。哇，这个好厉害，基督徒要面对的第二个很大。其实婚姻会让我们产生很多的问题，是因为贪念。我们一个人对男人来说，可能常常面临一个贪念女色的问题，女人要面临贪念这个情欲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财富的问题。这个我们知道在教会来说是非常厉害的，在末世时代被教会杀伤最大的就是关于我们的两大情欲。那我们今天会讲关于财主的问题，然后呢，当然我们下一次10月份我会讲关于预言受难，当然这个比较带过去，最后是关于野心是最重要的。耶稣在门徒训练里面，哇，你知道吗？他培养一帮领袖，领袖要毕业了，领袖要毕业的时候你要讲什么？就是教导大家要避免野心。为什么？因为你们要毕业了，你们是主亲自带领的，主亲自门训你们的。就像我们什么，像我们共产党那个党校啊，培养一帮干部，将要什么要分到这帮干部是将来做各个省省委书记的，哇，到最后一讲要毕业了，要讲什么呢？你们要避免你们的野心。为什么野心到什么程度？对上也是危险的，对下也是危险的。对上危险什么？野心大的这样吗？我把这个国家领导人的权力给错很多了，拉帮结派形成一个派别，就把最高领导人给废掉也可能，那对老百姓来说更可怕，开始残酷的去当这个特权。所以毕业典礼啊，你知道毕业典礼往往讲什么呢？你要有正确的，一定要什么？圣经说，骄傲在败坏以前，狂心在跌倒什么之前。所有的骄傲，所有的野心，会带来你后面所有的那个你的言行举止都败坏掉。所以，一个领袖重要的不是他拥有什么样的智商，不是他拥有什么多少财富，不是他学历有多高，乃是他在基督里的品德。而品德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你要避免一切的骄傲。骄傲对一个人来说，对一个肉身的人来说是无时不在的，你都不知道你骄傲你就骄傲了。特别是你在那个圈子里面，你身为有己也好，你就不知不觉你骄傲到一个什么程度，你自己都很难想象，很狂妄。所以这就是我经常讲的，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当一个人觉得无法无天的时候，这个人就完了。没有人能够限制你的时候，你这个人基本上是完蛋的，已经注定你完蛋了。所以我为什么鼓励弟兄姐妹，无论你在一个机构， 你在一个公司，在一个团队，哪怕你自己做老板的时候，你要特别小心。当你觉得你不需要任何人来管理你的时候，意味着你已经在堕落。当你在一个地方你一人独大的时候，其实你要明白，你已经完蛋了，你已经要小，你需要主动请求别人来管理你。哎呀，你要记得，一个想不被人管理的这样的一个人，这个人是堕落的人。到时候我们会讲的关于野心。好，那今天呢我们会讲什么呢？我们看什么呢？关于离婚的问题呢，我们已经讲过了，就讲到什么？关于上帝是不承认离婚的，无论什么原因，除非乱伦，除非是那种淫乱的缘故。我们已经讲到淫乱是不同的概念，那我们上次已经看，我今天不能有复习这个概念，大家有机会呢可以听我上网。如果上个礼拜没有来的，上个没有听我的关于离婚，你可以，大家要去从我们那个微信群里面，或者是通过教会那个有写特殊通道去听听我前面那几讲，都有视频的，在网上有视频的。特别是那些第一次来或者是有几次没有来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去上网，到时候呢我们会告诉你一个上网搜索的通道，可以搜索到我前面讲马太福音的，甚至你可以听完整的马太福音的29讲，前面的28讲你可以搜到的，可以去听看看这个真理是。好，关于婚姻的问题，那我们呢今天会讲什么呢？我们会讲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是什么呢？关于财主的问题。那关于财主呢，我觉得主耶稣最伟大在哪里呢？他真的是最伟大的老师，是在哪里呢？喂，他不是居高临下的，他能够扶住卑微的人。而且呢，我要明白什么概念呢？耶稣是什么样的一个教学法则呢？就他是你逼我走一里路，我跟你走两里路的教学法则。这个教学法则我们来看看啊。所以在这里什么呢？财主什么呢？当主耶稣教导一些重要的真理的时候，他每次都提到什么呢？小孩子。为什么呢？人需要有些理性是没错的，但是由人成人的理性往往是都是堕落的理性，往往呢都是喜欢用成人的思维来思考上帝，反而是失败的。所以当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8章讲什么，讲那个教会管教的时候，也是说你要谦卑像小孩子，你若不谦卑像小孩子，你做不能进天国。为什么呢？因为人大人反而我们经常叫想多了，我们讲你想多了，我们成人往往是对上帝也想多了，用人的想法去想上帝，结果呢就不大能够不能明白上帝的旨意，也不能领受上帝的心意，相反用人的标准来衡量上帝的法则就要命了，把上帝的法则全部加工了，或者增加或者减少，或者有点点缀，把神的话语给夸张一下，把神的话语给什么给减少一些，我们出问题。好的，所以我主耶稣悦纳孩童单纯的信靠，这是在这一章是什么呢？特别对待钱财的问题，你知道吗？小孩子很单纯，我需要钱，爸爸给我10块钱，我已经很满足了。你发现没有？其实特别在我家，我的几个孩子，因为我的妻子也比较训练孩子怎么去使用钱，就是该用的时候要用，不该用的不用的时候呢，所以我们在开始才不断的明白，哦，我就发现我的孩子，你开心的时候给他10块钱，他觉得哇，你很多了，很满足了。那你要大人呢，说给你10块钱，你满足吗？哎，哄小孩是吧？你不就哄小孩的吗？所以我觉得在幼儿园，我经常说孩子们很乖。其实我每个礼拜，我那礼拜一到我礼拜一是跟所有的大孩子们在分享。我礼拜三早上是去幼儿园，人人跟那些什么跟那个 KAKB 的小朋友们分享圣经，我特别喜欢。为什么呢？因为小孩子，你想想啊，喂，孩子，这个孩子看哪个乖，哪个做的乖，做的乖呢，我就拿一个什么，要拿一个 stick 就是小贴纸啊，乖就在你身上，在你的脑门上贴一个贴纸啊，哇，很高兴，孩子很高兴，哇，妈妈，今天我在学校里边，老师给我贴了个 stick， 很开心啊。但你要跟莫斯斯林啊，或者莫斯斯这个 Aaron 来了，跟 Aaron 来了说，来，你乖，我给你贴个 stick， 你会觉得怎么样？哎呀，好无聊啊！你哄小孩子，看到没有？孩子慢慢大了，但是不是那么简单的？就从财主的这个称呼里面，看到他对主的认识是充满着矛盾。一方面，我承认耶稣是完美的人，很伟大的老师，但是好像呢， 好像呢我宁愿称呼你为良善的，但好像又不能够相信你是上帝的儿子。所以耶稣在这里就教导他，去提醒他思考，喂，你来寻求的对象是谁。我经常告诉弟兄们，你每次来到教堂，你每次来到教会，你要问我所信的是谁，很重要。你不要以为我信主很多年了，我当然知道了，但是不知你会把上帝偶像化的，你知道吗？或者不知把上帝什么当个普人化，或者是把上帝当做一个什么口号而已，这个是不行的，这不是上帝所求。所以那么，所以那么梁山的夫子从称呼里面就看到他十分坚定主耶稣的人格，他还没有信靠主耶稣的那个神格。为什么呢？因为他说你为什么称为我是梁山呢？除了神之外，就顺着他的思路。所以主耶稣就很伟大，在哪里呢？他是明白你的心意。我为什么告诉大家，真正的心理学不需要学外面的心理学，真的你明白圣经里发现主耶稣的对人的心理掌握的是一针见血的，或者是在他面前你的心思和意念都被神都是了如指掌。好，我们快一点了啊。那第二个他的明白是什么？以为可以靠行善得什么永生。其实这个态度也是矛盾。为什么矛盾呢？你后面看说诫命，这个态度他说我都什么都遵守了，当然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以为可以行善得永生，但是其实他已经认为他已经做的什么非常好了啊。实际上从人的角度来讲呢，这个台主啊确实做的比一般人什么真的好。最后来在路加福音里面说，耶稣就爱他，耶稣看台主说什么，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耶稣就爱他。什么意思啊？就说明这个台主还做的真的在一般的那个青年人当中他是做的出类拔萃。他这个台主有没有寻求永生的意愿？真的有的哦。为什么？他说主啊，人生的夫子啊，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什么意思？我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善事，但我还是没有能够得到什么永生，我还想得到永生。所以他有两个迷茫。我告诉大家呢，我们看到这个青年台主有两个迷茫。什么迷茫？第一，耶稣啊，你到底是谁呢？说你是人吧，你很完美，完美到一个什么程度呢？真的无可挑剔的人。说你是神吧，我还真的没有办法有确据，所以我就暂且称你为良善的。我相信这个，哎，我相信这个什么，这个台主来夫子，夫子啊，梁山的夫子，可能把这梁山的放在嘴里啊，可能也不敢什么，这就梁山的夫子，好像也不是夫子。嗯，就是夫子讲的有点不好意思，怕对他不够尊敬。嗯，那就良善的夫子啊，可能带出一个不能够肯定的，把良善这个词呢小心的加在前面。好了，我做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看到没有？这是我的传讲，大家看到啊，这大家明白这个点。从这个财主来跟耶稣对话里面，你要明白财这个财主有两个迷茫。一个迷茫是什么呢？对主耶稣的这个上帝的儿子的身份没有很难确信。第二呢，他以为可以靠行善得行善得永生呢，他一方面就明说这个，第二方面呢，他觉得好像自己行了很多善，其实后面看到但是没有得到永生的确据，也很痛苦。好了，我们来看下面啊。还有第三个呢，当然在什么自以为意的遵守律法，却还是无法得到什么满足。你看二十节怎么说呢？那少年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还缺少什么呢？所以这个财主什么概念？你说如果靠行善得永生呢，我真的行了很多善，可以说你说的律法我都遵守了，但他心里说还缺少什么呢？他自己又觉得在他内心深处还是知道缺少一个东西。喂，这个你看到有人问他，这个人应该什么，你天国的门应该什么好近了不？要么就慕道的朋友，至少是日前慕道的朋友，知道吗？什么呢？你看，首先对耶稣认识，已经看到耶稣是相当完美的一个人，而且渴望永生，而且自己很努力，而且自己真的做得不错，意志力相当强的一个道德模范。 而且他也知道他自己的缺乏。所以有的人说，哇，圣经说寻找的就寻见，祈求就得着，叩门就给他什么，开门，感谢主啊，这个财主来叩门了，来主动寻求神了，知道自己缺乏永生了，而且行为操作很不错啊，而且他这个犹太人中的青年的官，这里没有说，马太福音没有说，马可福音说他是一个官，一个青年的犹太的一个官员，竟然把从人的角度讲，把摩西的律法已经遵守的什么几乎什么没有什么缺陷，你说这个人不应该上天堂吗？你说这个人不应该被主拯救吗？你说这个人不应该什么得到永生吗？所以你觉得哇，这个真的离主不远了，来了，应该主吸引的人。好了，这个我们看到呢，这就是大家先能够明白我用的是迷茫啊。这个迷茫是什么概念？就是这个财主在他的内心里面，他是我们很多人的这种迷茫，这不很多人没有把它总结出来。好了，我们看下面 B 点，主耶稣因势利导的叫带领啊。我当时用这个词，我担心啊，我们中文老师我词用的对不对啊？是不是这个词啊？我当时因势利导什么概念呢？什么意思？就是因着这个财主什么呢？他问的是什么呢？他说：“我为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耶稣对他说：“他说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你为什么？你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呢？除了神以外，没有一个良善的。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怎么跟我们刚教导不一样呢？不，我们不是靠遵守诫命得永生的不？耶稣怎么说这么肤浅的话呢？甚至误导人的话呢？怎么跟罗马书是对抗的话呢？罗马书说什么？我们以信什么称义，而不是因遵守什么律法吗？耶稣怎么在那里说你？怎么他说什么？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哇，这话好像给人误导了吧？恰恰相反，什么呢？耶稣什么？是因着什么？这个财主什么呢？好，这个我们已经刚刚讲了。如果主耶稣是良善的，那他不仅是值得尊敬的夫子，更是值得信赖的什么神子。这个我们要明白。好，我们看什么呢？如果可以靠守律法得救，那就得守全律法。这是耶稣说的意思。好，我假设耶稣前面在哪里呢？他把自己降卑下来说，你逼我走一里路，我给你走什么两里路？什么呢？你不是想考守律法的地方？好吧，可以。怎么样呢？耶稣就说呢，那你就什么，那你就守全律法就可以得救。是不是理论上对不对呢？是对的，是对的。为什么呢？如果你能够把以摩西十条诫命，我们不要说更多了啊，你都做到了，你应该能够进天国的。但实际上可不可能呢？因为你生下来就是一个什么罪人，你一定会犯罪的，所以你是不可能守全律法的。其实神就在哪里吗？好，我暂且顺着你的思路说，我做什么善事才可以享受永生呢？就说好吧，那你就守神的诫命嘛。他是在什么？他是卑微自己，把自己谦卑在一个跟财主亲近的一个很平等的位置来探讨。没有，哎，我神的权威，我就是告诉你，以信称义，其他都不能得救，好像好厉害。这话是对的，但耶稣什么呢？他是从人的心里面。我顺着你，顺着你的思路，你逼我走一里路，我跟你走两里路的爱。你要我的礼仪，我把外衣都给你的爱。什么爱呢？就是我来因着按照你的什么，你的这个思路，我把你往下走。我让你知道你问题出在哪里了，就这么意思呢。他从心里面来引导你，让你，我们要让你死死的明明白白，你活就活得清清楚楚，不含糊的。我们一般人都粗线条的，所以我们对人都粗线条的，你 我就给你一个结论，你接受也好，不接受也好，你自己看着办。下面就看你自生自灭。耶稣什么呢？好吧，我就按照你的思路说，说什么善事可以得永生呢？那你就是遵守诫命嘛。好，这下面什么呢？那十二年人说啊，那他说什么诫命？他就批评，为什么呢？因为他遵守了很多诫命嘛，他基本上把诫命都遵守完了，所以他就不知道是不是我漏了哪条诫命呢？说什么诫命呢？好，耶稣说了，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孝敬父母，爱人如己。哇，这是摩西十条诫命里面的重要的这些内容。少年怎么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好大气啊，我都遵守了，但是不是假的呢？你按照路加福音里面讲呢，没有假的。财主说呢，耶稣就爱他。爱他什么概念？就是他在人的这个角度很还是挺可爱的。为什么呢？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我刚又在我们天主学校里面，这个学生也应该什么很不错的学生。为什么呢？他遵守了所有的律法，好像看着很乖，所以耶稣很开心。好啊，那你从人的角度来讲呢，好吧，你真的不错，哎，你真的不错。好，但是耶稣来了，注意了下面一句话，耶稣却借着一针见血的挑战指出他的正洁所在。指他什么呢？你真的遵守全了吗？耶稣让他死的非常清楚。你真的守全了吗？
是的，
大家看看，我都遵守了一切诫命。所以耶稣在什么呢？就因势利导的把他要神的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连你心中的主意跟思念都能记，都能辨明，都能刺入，都能剖开。什么概念？让你无处躲藏。耶稣的这个教育方法，我告诉你，你真的要学习，老师们太好了，你在这里听啊。我自己每一次看圣经，我觉得哇不行了，我真的不行了，我觉得神的话语让我无地自容啊，哇太好了。我们不明白什么呢？你不是，哎呀，老师你讲话怎么讲的那么啰嗦呢？那么拐弯抹角的呢？我们确实不拐弯抹角，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是他在帮助一个人的时候呢，剖析你的内心的那个心理啊，特别有智慧。好了，你不是，那好了，我们中华叫哪壶不开什么提哪壶了。你注意，你注意，还是一点，意思说你若愿意做什么完全人，就去可去变卖你所有的。其实耶稣在他问他，你真的愿意做完全人吗？第二，你真的变卖所有的就分给什么穷人吗？还有呢，还要来什么跟从主。这主耶稣在里跟他给他三个挑战。什么三个挑战？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愿意寻求神的人，你真的愿意做完全人吗？好，你要再去问一问。好，那怎么来衡量？第二，就是把你所有的财产变卖分给穷人。哇，我想坦白讲，你不要以为这财主啊，在座的每个人，如果我今天你们这样做，你会怎么样？本来就穷人说感谢主很好啊，我愿意，因为你本来就穷嘛。我家一共存款就五万块钱，那我交给教会也没事。初代教会是怎么做的？这就是你把所有的财产什么都变卖了，都把财产拿到什么教会来。如果教会说来，今天把你们所有的家产全部今天开始啊，不许留啊，回家全部卖了，全部交给教会来啊。可能要跑，当然首先要跑了一大半，留下来的人呢可能回家做点假账，刚刚把钱转移一下，我怎么我交了交了两万，我家一共是两万块钱，我交上来了啊。当然我不会让你们这样做，你放心，不要跑啊，不要跑。但是我就问这个什么概念，这主耶稣在挑战这个财主，真的挑战他什么呢？指什么呢？真的不是说真的要你把所有的家产都卖掉，但除了之后真的这样做的，那感谢主。但是呢，我们说你真的愿意做完全人，好，你要问问自己，你真的吗？你说真的，好，那我挑战你了，做完就可以就变卖你什么 所有的分给穷人来吧。哦，这个女说这个很难。好，还有什么呢？好，我交，我把我以前赚的都交了，交了没关系，我再去赚钱。耶稣把你扣路也装了不？你不但交了钱还要来跟从我，什么意思？不可以再去赚钱，这个麻烦了。这个问题我问的这什么呢？没关系，我以前赚的钱这都全交了，全交了，交了之后呢，我再白手起家，我还可以再去重新把钱赚起来，对不对？耶稣说呢，连你后路都断了，说你不但要把你以前赚的钱所来的钱变卖了分给穷人之后，你还来跟从我，什么意思啊？跟从我你就不能再去赚世界了，你就不能再去赚更多的钱了，你肯定要跟主走一条什么，不是说你没有吃没有穿没有住，可能要过一个清贫的生活了，你愿意吗？我告诉你，我常常挑战做牧师的，你要老是跟别人比你家有多少钱的话，你最好一定不要做牧师。你老是别，哎呦，最近我们长老都赚了很多钱哦，哎呦，又买了房子哦，哎呦，我们长老的孩子去国外读书喽，我的孩子不一定去得起哦，哎呦，我的孩子这个人家长老的孩子又怎么样？为什么？或者呀，他们，你要因为别人稍微物质上有点改善，你就心痛，你在你心跳，你就抽风，那你最好不要做牧师了，做牧师你会做得很辛苦的，自哀自怜。包括做学校的老师，我常常告诉老师们，对不对？你作为一个基督化教育的老师，你想发财致富，你一定不要做老师了，做老师干嘛？一定发不了财的。不要说做 老师了啊，我跟每次在 ACE 那个督导培训里面，我就跟他们讲，在座的督导们来，你们想开个 ACE 的学校很好，但如果你们想用开 ACE 的学校来给自己发财致富，你一定不要在这里听课了，那你就不要做了，你趁早死了这条心。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请问你们，无论你现在在做什么事业，你开公司也好，你办学校也好，你做一个事工也好，你究竟的动机是为了什么？你不需要告诉我的，你是在自己内心问一问，你是为了什么？我告诉你，主耶稣基督他知道你的心，这个你不能把它推广到每一个人啊，每个人都应该这样的。把你那好了，我们就把道断章取义啊，来，今天把所有的对不对们都把家产卖掉啊，来分给穷人啊，但不要给我，也不给教会，免得说我贪污了，对不对？分给穷人，当场就分，至少我们不分这个教会这样的。统计一下，教会哪些弟兄姐妹现在生活困难呢？等等，今天我们把所有有钱人的家钱全部拿过来跟你平均分。哇，那穷人高兴死了，共产主义就这样来的，共产主义就来了啊！有钱人就痛苦了。我们不需要模仿这样的做法，我只是告诉大家是什么概念呢？在内心世界，请问一问你，你做的每一件事情，你究竟是为了什么？好了，下面我要跟大家，最后我一定要把这个要害点出来啊！其实耶稣指出这个财主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喂，这样的一个年轻人，这样的一个犹太人的官，那么愿意来寻求永生，他的行为操守非常厉害，他是主动来寻求说，耶稣，我做什么才可以得到永生？他很羡慕永生，而且他的内心深处真的有一个地方是不满足的，他很空虚。这样一个人，难道我们觉得一个算已经走到天国门槛前了吧？他不能得救，谁还能得救呢？我告诉你，耶稣在这样让我明白这个态度忍然的。好了，耶稣一时间他，我们来看后面啊，结果是什么？台主忧忧愁愁的什么？走了，这就是结果，不能得到永生。他不想得永生吗？想。很多的坐在教会里面聚会十年二十年，他不想得永生，想，但还没有得到。你都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委屈哦。主啊，我在教会里面待了15年了20年了，我在教会里面很用功的，但我最后还是不能得救，我好委屈哦，我好冤枉哦。为什么？为什么你不能得永生的原因是什么？主借此来教导门徒了。这个差主走了之后呢，大家注意看到什么呢？其实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耶稣对门徒说，你看到没有，在21节说， 那二十二年的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你发现没有，越有钱的人确实越困难，就像我们中国纳税一样的啊，你发现没有，其实钱少的纳税啊还无所谓，为什么呢？钱本来就不多纳税，但是中国的税什么是工资越高纳的税什么越多，对不对？在国外更厉害，是不是？其实国外美国更厉害哈，如果你是按照你的收入到一个到他们，你达到一个百分之百收税，好厉害的，你赚一百万要什么要有五十万交税的哈，哇，这个大家觉得这个不行啊，所以工资越高的人其实纳税的心越痛的，为什么越痛呢？因为他按照比例纳税的嘛，所以你一百块拿个十块钱没问题，你一千块一百块没问题，一万块怎么样一千块没问题，十万块一万块，一百万十万块。我坦白跟你讲啊，我坦白跟你讲啊，如果天赐教会，如果按照，如果弟兄们真的每个人都坚持按照十分之一来奉献的话呢，坦白讲，我想我们教会的奉献应该不止现在那么多。我不是鼓励你们掏钱出来哈，我真的不是鼓励你们掏钱出来，请你们仔细去算一算，你全算算你的收入，如果你真的把你家庭收入的十分之一奉献给教会的话，教会一定奉献款比现在多，我敢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吗，你的收入越高，你奉献的基数什么越大，不容易。哇哇，天主教会一共收入才什么一个奉献两三万，我家承认一个月一百万的话，我一次就奉献什么十万，超过教会所有人的奉献，这个好像不行，太高了，你就会很多的衡量。所以这个叫求主来带领，但是呢，这个还是得救的基督徒的概念。我讲这个对财主来说呢，他最大挑战什么呢？哇，把我所有的分给穷人真的是不容易啊，太多钱了，我不甘心。所以那么教导什么门徒什么呢？好了，财主进天国比骆驼通过针眼还难。这是耶稣怎么讲的？看，你注意看啊，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通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那我们不管当时的背景啊，说骆驼啊，但是什么用比喻啊，针眼啊，他说有一个门啊，但是这个门叫针眼门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啊，这个我们就不要去就跟他解开，说怎么解释，怕这个骆驼通过针眼当然不可能。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什么呢，说哦，我们原来考察那里不是讲真的针眼，是什么呢，在中东，在当时以色列有个叫针眼门，说骆驼通过针眼，骆驼有时候还是可以从这个针眼门什么，瘦一点的骆驼还是能够挤过去的，不过一般的骆驼挤不过去了，所以这个我们不要这样解释了哈，我们不要这样的去牵强，我只是告诉你什么概念呢，就是确实好像是骆驼通过针眼是不可能的。是什么意思啊？就人靠自己得救可不可能，人靠守财得救可不可能，人靠自己的善行得救可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而不是说摩西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我们中国人说，但他还是可以通过什么针眼的，这个不要再解释了哈，这个解释没有意思的。这个呢，骆驼也什么意思呢？这个财主说的意思什么呢？不如哎，那你麻烦哈，麻烦什么呢？月收入超过我一千万的，一定不能进天国，不要这样说哈，这样你就麻烦了。那你就把很多什么那些有钱人都拒之门外，这个不对的。这个财主是什么概念呢？等会儿看，就是看财宝胜过主耶稣基督的，就是他守他的财比他来信靠主来靠主的恩典更优先的，这些才叫财主。你不要，很有钱的不一定是财主啊，很有钱的呢，他日新的奉献，日新的去慈善，日新的去神的施工，这个不是财主啊。这里说的财主什么呢？是那些守财的人。再就说句不好听，叫守财奴，我加了一个词叫守财奴的人。是什么呢？守财奴的人进天国比骆驼成我针眼还难。要明白这概念。好，我们要明白这个概念，什么概念呢？门徒明白了，你看到没有？你看下面是什么？ 第二十五节，门徒听见的话就稀奇地说，这样谁能得救呢？看到没有，这是门徒的问题。所以耶稣让门徒明白了，人想靠自己无法得救，弟兄姐妹，人不可能靠自己得救。门徒绝望了，耶稣也在让你们明白门徒的绝望是什么呢？所有企图想靠行为得救，想靠什么善行守律法得救，也都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结论，明白吗？耶稣这个是让门徒明白这样的一个道理，现场教学。第二十六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是什么都能。你看到没有，这才是主要教导的。这什么意思？主耶稣宣告上帝救赎的大能，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了宣告耶稣基督这个完全的恩典，你没有别的办法，你先跟神配合得救，用人的情感来配合神，用人的意志力来配合神，用人的意愿来配合神，都是不可能的，都是骄傲，明白吗？这确实是你的骄傲。你以为你跟神配合得救，你以为你配得神的拯救，你本身你的信仰有问题，你要反思你的信仰。大家要明白这个概念啊！这就是让我们明白主耶稣知道，这就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靠着什么，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靠可以靠着得救，在神，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的拯救是无条件的，神的拯救是完全是白白的恩典，你不知道为什么神的恩典领导你。好，下面是门徒们美好的见证及永恒的赏赐，这个我不想多讲。为什么呢？就下面讲什么呢？就是彼得就对耶稣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得什么赏赐呢？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踪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什么意思？就讲什么呢？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使徒们要坐在以色列十二个宝座上来，怎么样来让那些拒绝耶稣的那些，当然那些坐在罪恶里面没有被监视的犹太人被定罪下地狱，信主的人上天堂，竟然使徒们会跟着主一同坐在荣耀的宝座上审判。很奇妙，他是审判以色列的，他与神同工，这是真实的。所以我们相信以色列十二支派将来要面对十二使徒们与主一同看到那个审判的一个场景。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者弟兄姐妹父亲母亲有古卷有妻子儿女田地的，不要得着百倍并且得永生。我告诉你，你一定要爱主胜过爱你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随着我逼迫来临了，你是要主还是要保命？如果你说信主我杀你的头，你还要不要信主？那个时候是最真实的检验，人要面对这个检验，所以要求主来带领。好了，这是什么呢？这是耶稣所讲的，凡为主的名撇下这些东西的，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在来世得什么？永生。这个我真的相信，这就相信。为什么呢？我把我的年代都记错了，我应该1990、91年信主，92年，对。所以当我92年的时候，我决定辞职不干的时候，但是我的母亲是接受不了的，因为觉得儿子大学毕业了，而且都分到政府部门做党委系统做秘书的，你知道现在都是秘书，你再看看啊，马上19大召开，你就发现很多被提上去的人都是秘书出身的啊，共产党的那些高官基本上都从秘书出身被提起来的。为什么？因为秘书什么概念？是整天跟着那个领导的屁股后面 他肚子里的蛔虫，蛔虫一样，他什么心思那样摸着他的心思，他怎么说的？所以昨天呢，我在那里看一个新闻说，哇哦，我跟我妻子在家里看一个新闻说，哎，习近平最近出了很多书，习近平的啊，这出了很多作品。我们说习近平还有时间写书吗？我妻子说习近平哪有时间写书呢？我说不是，这个都是他的秘书写的，当然取是他的名字，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习近平的思想，都是秘书们写出来的，他有个智囊团。所以我的母亲的时候觉得儿子啊不容易啊，大学毕业了做政府部门的，做秘书系统了，将来你的仕途是大大的。就我当时呢，他就我说我辞职不干，哇，觉得我的父母觉得不行，你怎么可能大学毕业分到那么好的部门，怎么能够不干呢？因为当时因为信仰嘛，这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我说我不能干。第一呢，我入党，我不入党，因为做党委你不入党怎么行啊？你要入党，我说我不入党，我是基督徒。哦，基督徒是不入党还做什么党委书记啊？哦，当党委秘书啊，你拉倒吧，对不对？第二呢，那时候因为什么，我又软弱，跟一个不信主的女孩子谈恋爱，所以这两个不行。后来我就跟我妈，跟我老妈讲什么呢？你放心，你的儿子离开这个工作，上帝赐给我个北北好的工作。你不看我在这里工作还好吗？上帝赐个北北好的工作。你不是看我还有一个女朋友吗？那将来给我赐个北北好的妻子。我说，我当时跟我妈讲，我跟我老妈怎么讲呢？什么叫北北好的妻子呢？不能衡量嘛，因为你说长得漂亮吗？还是什么？还是更有钱呢？还是更有才华呢？我不敢，我说至少什么呢？我至少有个保证，将来我带我的这个未来的妻子呢，我保证带回家来，第一眼你们一认识一交往，你们也喜欢，我保证你们很喜欢。我说暂时我是有这个保证，我上帝给我这个信心。后来当然各种原因，后来上帝终于带领我真的离开那个工作了，我就走了。就一直走到现在。我记得我在那么多年，我跟我母亲讲，第一，从离开家今天开始，我不再用你父母一分钱。因为那时候我刚大学毕业，我的钱工资不够用的，我母亲每常常补贴给我钱呢。刚大学毕业要买什么，我比较喜欢追求虚荣嘛，要买好的衣服啊，要买漂亮的那个，虽然那个不是摩托车，我还不喜欢，我说买漂亮的新的单车啊，那个很贵的哈，不错啊，那时候工资300-400，买个单车200块钱，哇，那很厉害的哈。那我钱不够，我老妈补贴，我老妈在医院工作很多年，工资比我高几倍，补点钱给我。我说从今天开始我不再用你一分钱。我老妈说，哎，那也不是，儿子也不能跟妈妈这么，妈妈有钱你可以继续用，妈妈的钱你可以用，我说不用，为什么呢？我要让你看到你儿子行的上帝是有人有活的上帝。如果上帝带领你儿子离开这个工作了，上帝会供养你儿子一切的需要。第二呢，将来呢，我有女朋友了，一定先告诉你们，我要征求你们意见，你们喜欢我才喜欢，你们不喜欢我也不跟他交往，我也要小心。所以就是这样的，不做了上帝给他带领呢。所以后来我记得我第一次我的母亲见到我的妻子的时候，那时候叫女朋友嘛，叫未婚妻嘛，我老妈说，哦，还挺好的哈，挺好的，他至少也是满意的。所以感谢主什么概念呢？我们什么呢？就是你在主里面追求，就主会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好了，下面我要做一个总结了哈。什么概念呢？结论是什么呢？当然许多在前的叫什么在后，那对我后面加了括号里面啊，许多在前的是什么意思呢？自以为义的少年财主是自以为什么在前的叫什么在后，在后的撇下一切跟从主的门徒们先要什么在前。这个在后在前不是讲得救哈，因为是讲犹太人呢，很多犹太人自以为他们配得拯救的人反而被抛掉抛弃掉了，被抛离在后了，而那些得救的人反而是那些真正谦卑的人，真正的也就是带上他的渔夫啊税利啊，那渔夫是穷呢，无所谓，当然也不是啊，打那渔船也不便宜哈，所以反正主以后的他妈就撇下，就跟从主了，真的是撇下一些跟从主的，这不是假的。所以呢，马太本来在关税上什么收税的，对不对？耶稣一看他就离开那个工作，不要工作，不要税利的工作了，就跟从主了，很奇妙。连奋卫党的西门，他本来是干革命的，搞政治的，后来被主以后的我也不干。我也跟从主了，所以就很愿意跟从主。好了， 下面我要做一个更厉害的总结，就结束，准备打出一些经文出来了哈。那这一节说在前的在后，那我要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挑战大家最后一个点了哈。这个财主是那么的一个犹太人的官，他很羡慕永生，他也遵守了很多律法，他也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年轻，有才华，有身份，有地位，有宗教，有律法，有道德，有好的家庭关系，他孝敬父母的不？他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的不？这个在看来近乎完美的一个青年才，为什么不能得救？他的致命的弱点在哪里？关于贪心的教导与提醒，我们就结束。第一，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这个我们不看了，不能既不能侍奉神，又侍奉什么马门，这个我们讲过的。大家注意了，在基督教圈里面有很多人是抱着两种心态的，我既侍奉又侍奉马门的人，你要小心，要么你现在你是基督徒，你软弱，你失败，你跌倒需要悔改，如果你长期抱着这样的心态，你真的不是一个基督徒，你要小心，你要怀疑你的救恩。你长期的想侍奉两个主，马门我也要，耶稣我也要，我想赚世界又想赚耶稣，你拉倒吧，你一个都赚不到。这是一个概念。第二，请打开以弗所书五章五节和格罗西书三章五节，这两个经文大家一定要读，大家不要轻看这个财主，他什么拉住他不能够真正来跟随主的最重要的就是贪心，对不对？圣经是怎么讲贪心的？我们来看看以弗所书五章五节、格罗西书三章五节这两个经文，大家一起读完，我希望大家一起读，这个经文要深入人心，深入你的心，成为你的一个提醒和一个击打。我们来看看什么呢？来，这个经文能打出来了吗？来，请以弗所书五章五节、格罗西书三章五节这两个经文，来，预备起。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轻看贪心成为你的绊脚石，贪心会导致你无法承受救恩，当然是因为你的罪，这个是罪的一部分。但这个只不过呢，耶稣就说这个财主他所有的问题在哪，他的毛病在哪里，就是因为贪心。好，我们请大家看，来，格罗西书三章五节，预备起。所以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贪婪就与拜偶像一样。所以看到没有，贪婪拜偶像这个很麻烦的，这个是导致很多人不能在主里面被罪，或者导致你不能得救。还有一种呢，有些基督徒呢，他得救了，但是他在主里面为什么一直不能成长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是什么？贪婪，包括遇到一些亏损，遇到一些生命的破坏，遇到生命的曲折，包括一些，包括你欺骗人，被欺骗，我们在物质上被人欺骗，一般是跟贪婪有关系的，你一定要记得，绝对不是偶然的，千万不要避重就轻，控诉别人的罪行，忽略自己的罪行，把这些罪犯缩小，要注意。我们来看，好，请回到我的讲义里面。好，第三个注意的，贪财是什么？万恶之根。请大家请打开到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所以呢，这个里面我鼓励大家什么呢？这就是为我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要坚决要杀掉很多不应该的那种赚钱的方式的原因是什么？因为贪财是非常厉害的，让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来承受主的救恩，或者在救恩里面会导致我们的生命停滞不前的，需要神很多年的对付和击打。来，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大家一定要记得，这是一个要，这是一个督流。提摩太前书六章九到十节，来，预备起，大家也想要 现在疑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看到没有，这个财主就是因为这个把自己刺透了，他好痛苦啊，有迷茫，也想得永生，但是又得不到，想寻求永生，但是就被关在门外。什么原因？私欲，他的贪心在他里面让他无所适从，内心是一个战场，甚至都来到了耶稣的面前，甚至亲自跟耶稣对话，仍然不能承受永生。为什么？因为他的产业很多。第四，我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请大家看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这是亲自主耶稣就是教导的那个，我们要免去一切贪心。弟兄姐妹，在中国这个国家人人都想做老板的时代里面，一定要悔改。你不要以为基督徒认为只有自己去做生意赚钱才是财富自由，这很多错误的理解。我告诉你，在教会里面很多课程是错误的误导了很多基督徒。什么呢？你们要自己做企业，自己去赚钱才能够享受财务自由，这是错误的财务自由。可能你被更被捆绑，就因为你赚了更多的钱，你更容易被捆绑。我告诉你，没有钱的人啊，我不敢说，当然也不都是好的。没有钱的人整天想赚钱，更惨，更悲惨。没钱整天想发财，结果也发不了财，就在想发财没有发财当中死掉了，这好悲惨。哎，想发财发财，哎，还幸运赚了钱发了财了，结果也死掉了，在欢宴醉酒当中死亡了，也很悲惨，没有什么快乐。好，我们得请注意，老路加福音十二章十五节，预备起。所以对众人说，你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的贪心，因为人的生命
不在主家保住。
注意，大家注意，两种人都可怜。一种可怜什么呢？我没有钱，我想发财，我整天就想发财，我在家躺在床上做梦想发财，最好少干活，多赚钱，这是很多人的梦想。大部分的是这种情况，大部分的悲惨情况呢，想发财永远没有发财的人，很可怜。还有一部分人呢，我很幸运，我是想发财当中呢发了财的那小部分的人。你要小心，你也很悲惨，一定要注意。我们不是根据结果来判断的，是根据什么呢？你的心，弟兄姐妹，你的在你的内心世界你在做什么？哎，好，我们就有什么呢？大家注意，今天呢，我们要明白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要谨慎自守，免去一切贪心。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他本来是富有的，为我们成为了什么？贫穷。就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他白白的为我们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大家一定要读，在我里面他给我们的恩典是大的，他给我们的是足够我们所享用的。请大家呢赶快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什么呢？要靠着主的恩典，主的道。今天我没有回到什么，其实我明白还是回到主的恩典里面。主给我们是足够我们享用的，我们总是不以主给我们的为满足，总是在主之外再想寻求满足，结果我们就跟神摔跤，会很多痛苦。我再告诉大家，我总是喜欢那个在我生命中那个什么，我听到那个故事，大家一定要记得，为什么一个人的形象在什么时候能够高大，他什么形象会突然倒塌呢？真的不在乎多少钱，对不对？以前我讲过那个农民那个故事，救了一个国王之后，他真的不知道他是国王，国王被敌人追杀，最后在他的田地那里倒下去之后呢，他把他救回家，把他养伤，他真的不知道这是个国王。等后来这个国王励精图治之后呢，终于恢复他的国家的时候呢，他要报答这个救命恩人，就让他的手下要找到这个曾经救过他的这个农民，然后这个他的手下把这个农民带到他的王宫了，他说你认识我吗？一看，哇，真的好像认识你哦！再想想，哇，真的原来是我曾经救过你命的那个人。没错，我是谁？我是这国家的国王。所以他说什么？现在我要报答你，我要奖赏你。怎么奖赏你？你向我要一样东西，我就给你，随你所要。 这个农民啊高兴死了，他要什么？他说你让农民再要关心什么？土地，我要土地。没问题，给农民大人爱土地了，你要多少？但这个农民在里面什么？哇，要多少？要多少？要多少？要太多吧，免得他觉得我太贪了；要少吧，我亏了。真的，我那天啊，我的车坏了，我想换四个火花塞，换一个什么？换一个那个什么？汽油格。结果那里面要我100块，我自己买，我在网上买回来，还要100块。那100块也没关系，我就接受了。但我后来到那天去医院办事，在医院旁边有个修理厂，我拍了一个片，要等一个小时。我就很高兴，我就说好，正好我拍等一个小时，我就把车就开到这家附近，再帮我换吧，多少钱？我就跟我算多少钱，我就给你换，因为要等一个小时，正好我就没有去那100块的那家。他跟我一算呢，他说70块。那结果就是挺开心，知道吗？那边要100块，我又省了30块钱。好吧，帮我修。但是修着我站在那里有点不舒服了。哎呀，太可惜了，该我应该还价嘛。他要我70，我应该还他50就可以了。哎呀，今天又亏了20块，好不舒服。就我在那里，因为他修了也没事，我就不思想神的事嘛，就思想这个事情嘛。你看人心都是很诡诈的，知道吗？不满足的。后来呢，就在修，他就把我修好了。我这个父亲还是，哎呦，本来我应该少给你10块钱的啊，我还是不甘心，但还是那当然还是付了70块钱。所以人的心就是这样。结果这个农民呢说，我要少要吧，万一本来他给我更多，我就亏了。人就聪明了，人什么聪明呢？他自以为聪明什么呢？管上你说你要多少，要多少。他说。突然间到这里，他说：“这个时候，这个农民啊，在他这个官啊，他这个高大的形象，因为你救过我的命嘛，这是无条件的。”就这农民说：“官上你要多少？你说嘛。”结果这个人呢，就踩了一个人的聪明，说：“你给我多少，我要多少。”就这一句话出来，你知道吗？这个人的形象在国王的这个心目中的形象，突然就什么倒塌了。一个本来高大的形象突然就变得渺小，为什么呢？他说这家伙好贪啊。国王说这家伙好贪啊。他的国王很聪明，他说他没有说，他说这样吧，行，我跟着到你要走，是不是？是的。好，可以，你从这里跑，跑一个圈，圈里的地全是你的。这个农民一听，哇，高兴死了，哇，这下我发达了，我跑多大可是无限量的喽。国王说就开始跑吧，给农民开始跑，跑跑，越跑越很大，越跑越很大，越跑越很大，跑的圈子嘛，再大一点，再大一点，因为他想多嘛，就跑不动了，就开始爬，开始爬，爬的差不多的时候呢，因为不能停下来嘛，停下来就没有了哈。停下来就没有了，不能停下来吃饭的啊，喝水都不要停啊，不能喝的。好，就终于爬了。哎，他说不行了，我再爬马上就没命了，我必须回终点了，我要开始往终点爬了，我要接受这个惨悲惨的现状了。他终于爬到了起点，结果刚好累死了。结果这国王呢，以国家最隆重的葬礼把他安葬掉了，他得到了一块什么墓地而已，明白了没有？弟兄姐妹，你在追求什么？你在追求那块墓地吗？你还在追求你在地上的产业吗？神知道。我盼望弟兄姐妹借着这个呢，你们要除去一切的什么贪心。希望住在里面，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恩待你的儿女们，让我们今天再次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听主你给我们的真道。主啊，你的话语真的是何等的美妙，主啊，你是何等奇妙的一位救主，你何等荣耀圣洁的一位救主。主啊，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你没有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主啊，谢谢你，你面对这个青年财主，你也循循善诱，你也不断的因势利导的来帮助他，但我们也看到了，他被拦阻的，在道上面救恩的，根本的原因让我们看到是因为我们的贪心。
使这个财主不能够承受永生，忧忧愁愁的就走了。所以我们看到了主，我们的人心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被这个很多的邪情私欲去吸引，被世界上很多的金钱的这些财力去困扰我们的心，使得我们没有办法来更好的来追求主，更好的来跟从主，更好的来侍奉主。当然并不是代表基督徒不可以去做生意，也并不是基督徒不可以去努力做好他应该做的工作，这都是理所当然的。但是主关键的是帮助我们省察，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说，我们做的任何的事情，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我们是为了自己发财致富，还是为了上帝你自己的荣耀？是为了让你自己的国度，还是为了我们自私的那个满足？这个真的需要主来帮助我们，你来怜悯我们。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在一个物欲横流的时代，在一个人人都想做老板的这个时代里面，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来赦免我们的罪，来关照我们。因为贪心在我们里面是非常隐藏的，是一个表面可以做这些冠冕堂皇的事情，却在掩盖隐藏我们的贪心，甚至在助长我们的贪心在不断的膨胀。主啊，求你来赦免我们的所有关于在贪欲方面的罪，好让我们能够靠主来满足我们的心。主，你给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带领是不一样的，有人是为了主富足成为贫穷，有的人是过得还可以，有的人甚至在物质方面真的没有什么缺乏。然而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够来荣耀你的名，来为主而活，来侍奉主，而且必要的时候你要用我们的财物来尊荣神，也能够来帮助那些患难中的孤儿寡妇，能够去支持那些困难的家庭，我们的亲属，我们弟兄姐妹，甚至我们的邻舍。主啊，谢谢你，你帮助我们能够避免我们是守财奴的那个财主，却因导致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生命，或者我们得到生命了，会让我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这个是主你常常要败坏破除的，你要让我们在你里面怎么更好的来体贴主的心意，让我们更好的来明白主的旨意，就让我们能够来坚定的跟随主的脚踪。谢谢你带领我们，谢谢你，你把你的道再次放在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里面，好让我们得到造就，免去一切的贪心，不仅是金钱，包括了肉体的情欲、男女的关系，包括世上的名声地位，包括了别人对我们的所谓的高看还是低看，尊敬还是藐视，都不在我们所看重的里面。我们只看重主你怎么看我们，你怎么给我们奖赏，你怎么去引导我们在你的心里面。谢谢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得到造就，甚至为我们慕道的朋友们在这里面也能够被开启，明白靠自己得救是完全不可能，唯有回到主的面前信靠主的救恩。主啊，你把这样的信心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慕道的朋友，让我们早就的来归向你。谢谢你把荣耀归给你，也再次赦免我们在这方面的所有的贪心的罪，好让我们得到智慧的心。谢谢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